好，下面请您欣赏单口相声《白小平上坟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。
谢谢。天儿不好，道儿也不好，下了好多的雪，还来这么多人捧我，无以为报。尤其是今天这个节目，我老觉得对不起大伙儿。为什么呢？诓了您各位2年多了啊！这个后边写着了，郭德纲从艺20周年。刚才站在上场门这儿，看着陶阳唱太平歌词，我非常的感慨。我也是从这么小，一点一点的长成这么小的啊。也是我干儿子，也是我徒弟，唱的这叫太平歌词，这是相声演员必须要会的基本功之一。说学逗唱的唱，就是唱太平歌词。从干专业那天到现在是第20个年头。不敢说是什么系列活动啦、纪念活动，那都不敢说。人都得老艺术家啊，某位老先生舞台从艺3000周年啊，搞这么一场纪念活动，我没有一个汇报啊，让大伙知道知道，就这人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，说了多少相声，说了多少书，唱了多少戏，唱多少大鼓，做了多少代言啊，有这么一过程啊。大伙儿知道知道，当然这个过程挺艰辛，就跟唐僧取经似的，一路上路过9妖18洞，洞洞闹妖精，师徒4人一路走来无比的艰辛。当然了，人家最后成功了啊，爷儿四个最后到了西天雷音寺，见了我佛如来，取得真经，如来也高兴啊，一个事儿完成了。你们来了哈，带着 U 盘了吗啊，我把那经导给你们啊，很成功。我们还在前进的路上，是有成功吗？没有。这哪有成功一说，越学胆儿越小，邪了门了。说相声都这样，有一过程，一上来学，哎呀好弄吗，学学看吧，好，这一说成了，观众也爱听，演员也兴奋，不赖。有这么1年半年的，观众不乐了呢，嗯，要是有这个过程，那说明你成功了啊，知道害怕了，慢慢再来，投名师访高友，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台上又好了啊，半年之后又不灵了，反老有这么一个周期，越学越害怕，越学胆儿越小，这行没有成功，永远没有成功一说。所以说呢，是您各位见证着我们一步一步的走过来的啊。还是那老句话，不敢说是什么活动，就是一个汇报。今天这个节目呢，是一个单口的相声，叫白小平上坟。前年的时候在德云社说过啊，去年也说过，两回呢都说了一个开头。那、啊、这个故事很曲折，而且来说呢一惊一乍，挺瘆得慌的啊，说来说去说的咔嚓一声，这坟打开了就没再说。我知道这个，尤其听书听的是扣子，这太坑人了。这坟打开之后到底怎么着呢？1-2年都没说，我争取今天也不说啊。那我就出不去这个门了啊。咱们闲话少说，因为这个节目时间挺长，得交代清楚，要不然的话真剩一点不合适。闲话少说，咱们书归正传。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。五霸七雄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，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，前人播种后人收，说甚龙争虎斗。说这么几句定场诗，给您说这段中篇的单口相声，叫白小平上坟。什么时候的事情呢？1936年，发生在南京。这个人姓白，叫白小平啊，黑白的白，小平。干什么工作的呢？记者啊。原来家里边挺有钱的，后来呢家道中落，天天跟街上跑，反什么人都接触。小孩就这样嘛，一来二去的呢，反倒不至于学坏，可是呢也没什么出息，仗着脑子聪明，见什么人能说什么话，笔杆子还不错， 写个东西什么的都挺好，但他不是一个在当时来讲特别称职的一个记者。为什么呢？这人心不坏。当时说弄张报纸啊，弄个画报啊，起个照就能干，简单之极。好多记者呢，就是反正瞎说吧，尤其是花边新闻好卖啊。当时也不少演员，唱戏的、唱大鼓的，这个什么演电影的都有啊，写这些个，这个今天跟谁了，明儿跟谁了，给人瞎编啊。当时呢都没有什么道德，为了卖报纸，你看我们今天还不如那会儿呢咳咳啊，社会的现实。白小平有的时候不忍心，不是不会写，那个编瞎话那有什么不会写的，瞎个人编呗，是吧？可他老觉得不合适，就这一念之差弄得自个儿挺穷。他所供职的这个报社叫3725画报，咱不是老板，实数不实数啊。他可能的意思是咱们这就随便来啊，咱们不管3721，可能老板以为是3725了啊。3725画报在这儿当记者，连着好些日子了，写不出稿来。您想啊，那个娱乐圈的事儿 70% 是需要靠人为的，那都是跟普通人一样，你甭管多大明星多大的角，他不是见天家里都出事儿，你得给他创造这个事儿，你得编啊。于谦老师今天烫一头有可能成功转型做女演员，是吧？你得人为的制造这些个东西，你要没有的话，那报纸卖不出去了，抓人眼球吗？白小平住哪儿啊？就住在报社的下边。这报社啊，就是一拉溜这么四五间房，有个地下室，地下室住，条件很一般，但是没办法，自个儿没地儿，之前的房产呢，家里有点钱呢，也都糟干净了，住地下室。清晨起来，洗脸漱口，穿好了衣服，得上班去。有打地下室出来，来到办公室，就这一推门，屋里这儿坐着仨人，正当中这位是主笔，姓王，叫王辽，辽宁的辽，叫王辽，40来岁，这脑袋呀锃明瓦亮，他不是剃的啊，他是那头油打的，头发每根都贴着头皮啊，拢的这美丝儿挨着美丝儿，两撇小胡子坐在这儿，戴着眼镜，看着就很有学问，40来岁，写东西写的不错，而且这个人呢在思想上有洁癖，特别喜欢这个高雅的东西，最痛恨就是低俗啊，要是认为谁低俗了，堵着人家门口啊，那脏话一骂骂一天，那牙碜的都不行了啊！用他的方法表达对低俗的这个痛恨。曾经出去啊，满处找朋友，去访问大伙儿，这怎么能够把高雅做到极致？好，一出去2年，刚结婚呢，你说这一般人做得到吗？小媳妇挺漂亮，啊，王先生的媳妇姓尹。叫引人来啊，挺好看，捯饬的又狗狗又丢丢的啊，挺好。他走了，媳妇搁家里边也仗着朋友们老上家给照顾来啊。媳妇好客啊，特别好客，14岁那年就成熟了啊，14岁下半年就熟透了，交朋友面广，人力资源很广。2年之后，王先生打外地回来，家里边俩大胖小子，啊，纳闷，这什么意思？媳妇说是给你道喜啊，俩都是你的，闹不清楚，这怎么回事？我想你，思念成胎嘛，啊，俩孩子，这叫当归，啊，我怎么还当了归了？不是，中药嘛，当归，这叫当归，想你应该回来了，当归嘛。这叫回乡，希望你能回来啊！回乡，哎呀，王先生很感动。我再不回来，我们家成同仁堂了，就啊，就这么一人。旁边坐着俩呢，俩最要好的朋友，就是那 当归根回乡的亲爹，早上好。这边坐一位，也四十来岁，人姓宋，宋德。啊，听这名你就知道这人多了不起了。啊，宋德，啊，温文尔雅，也是追求高雅的人。原来也做过生意，后来呢，反正净跟这文化人打交道。祖父是日本人，母亲是朝鲜人，啊，生的他啊，因为他爸爸也出门找高衙的了，啊，没在家，挺好。反正人家这个家庭就辈儿辈儿混血吧，啊，嗯，这边坐着一个三十来岁，这大高个得有个将近一米八左右，啊，四方大脸，这扣着解开，隐约能看见身上有纹身。手里揉着大铁球，咣当咣当咣当咣当，啊！这位江湖好汉，姓刘，叫刘浪，你就知道混得怎么样了，啊！连房都没有，嗯，刘浪身上都是纹身，啊！据说人家是混黑道的，这纹身据说也分多少种，包括您看，不是说这流氓啊、地痞出来纹着龙了就如何如何，他有说道，啊，有的龙。纹在腿上，这腿上两条腿盘着龙，盘腿的龙，这说明这个人根基硬，你惹不了我啊，我有根儿，腿上纹着龙。但这个人冬天一般都差着，你舍不得穿裤衩上街是吧，出去冻得跟孙子似的，谁怕你啊，啊，盘腿龙。还有的呢，纹着出水龙，身上水啊，各种水、太阳花都有，水里边出一条龙，这叫出水的龙。这个代表什么呢？刚出道小孩啊，我这看来也当不了别的了，干脆我混黑道吧，出水龙。不过这个龙纹完了也挺吃亏，你到八十了你也算新人，你看这你这时间不长，不是一辈子了啊，那没办法。还有的呢，在心口这正脸的龙，这龙是正脸，您看这龙袍了吗？皇上穿的龙袍上，这龙头在这儿，正脸龙。这个人横，为什么纹这个龙？我是永远不低头，啊，这龙跟这儿。还有过肩龙，这肩膀上两条龙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是黑白道通吃，我这龙两边都有，啊，纹什么都不一样，都有说道。流浪这个龙那是都纹满了，除了眼珠子上，身上都纹上了。啊，大龙小龙各式各样的吧，像剩下那个地儿也都纹满了吧，龙出来得带着这个虾兵蟹将啊，他这身上螃蟹皮皮虾，什么叫嘎了小龙虾、泥鳅、扇贝、蛏子、带子、福寿螺，没人怕他，怎么呢？以为这孙子卖海鲜的呢，啊，做这么两位，这是王僚的好朋友，确切的说是王夫人的好朋友啊，家里有点什么事儿，这哥俩准到。王僚特别感慨，这交朋友就交这样啊，你我家里要没人家照顾着，能这么人丁兴旺吗？是吧？三人这儿沏着茶聊天，白小平推门进来了，主笔。王僚一回头，写了吗？没有，也没什么事儿，编呐！你老指着出事儿，那不出事儿，知道吗？该编得编，你这个哪行去你啊？你都违背你的职业道德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什么职业道德？诽谤啊！别瞎话，这是你应该做的事情。我可告诉你，你一天到晚的住在我们这地下室，不干活可不成，写不出东西来，您就搬搬吧。好不好？我们这两位朋友一直就说来着，人家要这地下室有用，啊，是这俩眼搭茬，可不吗？啊，这大房子不赖，搁您手里可惜了的。我们这个流浪刘大爷打算拿这儿弄个武馆，知道吗？白月平这气呀，十平米，武馆，啊，老师都得蹲在楼道里边说话。可是你没办法，你说真搬走没地儿去啊，是我去 我努力吧，我努力，我好好的，我写点东西啊，就指着你们了，应这差事干这活儿，知道吗？我可告诉你，今天再给你一天的功夫，明天你如果写不出东西来，那你可别怪我，归置东西，您搬家走人，知道吗？哎，行，我听您的，心里别扭。写是这么简单的吗？人有人说这个写东西讲究文思泉涌，那得说您想出来了，知道能写什么，坐这写，要不然跟这不管用。有人说抽烟喝茶，沏上好些茶，弄烟卷跟这一根接根嘬，嘿，这有灵感了。但那不是对每个人都管用啊。回了屋之后，从下午，白小平就想这事儿，怎么办？我能写出什么来？我编谁呀？我给谁说瞎话？哎呀，昧着良心，这不合适。琢磨吧，想了一下午，天黑了，好歹吃点什么。晚上又跟这琢磨，这写不出来，这把人活活挤得死。那么简短结束，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，可就快到了半夜了。屋里边有一灯泡，跟栗子这么大，怎么呢？原来灯泡挺大的，这两天这王辽人给换的，怕它费电。点灯泡跟这儿也瞧不真着，铺上纸，这儿放着笔，写。哎呀，我写什么呀？琢磨着，伸手抓着烟盒，拿手一攥，烟盒捏瘪了，没烟了。哎，买烟去吧。本来就没什么钱，去吧。又打这儿出来，把门带上，也没锁，没什么可偷的，而且一般人进来瞧不见，灯泡跟栗子似的，噔噔噔噔噔，上来了。街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啊，那个年头夜生活也不像现在这么丰富，是吧？往前走十字街，一拐弯，有一小铺。开着灯呢，买个烟卷啊，买个火啊，买个零碎的东西啊，小铺。来到这儿了，啊，来盒烟，这儿掏钱，递过去了，把烟接过来，再揣着兜里边。哦，再要一盒火柴，啊，要这洋火，当时叫，接过来，给完钱，转身走，这伸手啊，掏着烟要抽烟。拿手一摸，嗯，没了。嗨呀，我怎么了？我这玩了命掏这口袋，没有，使劲掏，裤子都撕了，也没掏出来。这不对，掉地下了吧？回头顺着地上找，也没有。这事儿闹得邪了门了，再买一盒吧。拨转回头又来到这儿。来盒烟，嚯，好，你抽得够快的，丢了哦。拿着烟往回走，心里琢磨不对呀，怎么回事呢？回去吧，顺楼梯上又下来了，来到屋里把门推开了，往这儿一坐，掏出烟卷点好了，一低头，桌子上放着那稿纸，稿纸上放着那盒烟。一身的冷汗呢，我的个天爷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再一瞧，这纸上有一行字儿。我走的时候这上没字儿，我憋了一天我没写出来，白纸啊，这谁写的？把烟拨了开了，你瞧上面写着了，惊天奇闻，后天夜里十二点，请到万国公墓37号坟，就这汗呐，哗哗的就下来了。你想啊，夜半惊身出去买烟，烟丢了，回屋之后烟在这儿放着呢，而且写了这么行字儿，我可能是咬死啊！半夜这不遇见鬼了吗？这不是？ 想了半天想不明白，可突然间乐了，我憋了一天写不出稿子来，我把我这个事儿写上看成不成啊。对，拿着笔就跟这儿写啊，把这经历全说了，到最后啊，晚上12点什么什么公墓啊，37号坟，这都写完了。睡觉吧。天亮了，拿着稿子上楼找王辽，你看我这个写这个，这接过来了。好啊，你这个这很好啊，啊，你这个歌颂了人性中的亮点啊，也不哪看出来的，啊，这可以可以的，排版印刷，排版印刷，简短截说吧，这天的报纸。